我们在农历年前放假休课，原来以前安排的就是在三月份重新开始。最早我跟林总干事联络的，打算在3月15号开课，时间都已经决定了。后来这一件事情，事先安排好的事情忽略掉了。3月16号、17号两天，在高雄阿莲乡光德寺，他们召开了一个第9届的国际佛学会议。那么我也是发表论文的参加者之一。我如果礼拜一啊，3月15号是星期一，如果到这边来上课，除非是搭夜车赶到高雄，不然的话就给开会的时间耽误了。后来跟林总干事联络，他说不要紧了，往后延一个礼拜吧。所以我们有15号开课嘛，就改到22号开课了。很抱歉，这是向诸位首先说明的。那么其次，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这一次的讲座要讲的大乘无蕴论。大乘无蕴论在佛教里边是一部什么样的论点呢？我现在先来做个概略的介绍。在印度的佛教，公元第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的思想兴起。公元第2世纪，公元150年到250年之间，一代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龙树菩萨在南印度出世。因为当时印度社会上边邪说充斥，那个时候有所谓古代相传的婆罗门教，有许多外道，同时过去的小乘佛教里边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论。龙树菩萨研究了当时印度已经出世的大乘经典以后，认为那当时的许多言论都是跟佛教本意有所违背的，都是一种邪论、邪说，不是正论。于是他就广造论典啊，包括着中观论、释门论、大智度论等等，广造论典，破邪显正，破斥不正确的理论，来显示佛陀的正法。佛陀的正法，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真理，基本上就是缘起。而龙树时代印度最早的大乘经典是般若一个系统的经典。龙树菩萨以当时的般若经跟佛陀证悟的基本教理缘起，两者相融摄、相结合，而后创立了缘起性空的这一套空中的理论，即是所谓八不中道，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以一连串的否定，否定当时其他教派的种种不一样的理论，而显示大乘佛教的空，诸法性空的这个最高的空义。龙树菩萨当时这个空说的是缘起性空。我们凡是学佛的同修，大家都应该知道，所谓缘起是许多因素条件因缘和合 才有这一番的生气，而不，换句话讲，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创造的，也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由于物质的结合就有了宇宙人生，而是因缘和合生起的。那么既然是因缘和合，许多因素条件组成这一法，我们就拿这一本书来说吧，它包括着著作啦，包括着印刷啦，纸张啦，装订啦，同样的是许多因缘才有这一本书的出现，同样的是许多因素条件，包括各种材料，包括技术机器，才有这一副这么简单的眼睛出现。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既然是许多因素条件组合这一法，它本身没有它自起的自起，也没有它固定不变的自性，因为任何一法都是随着因缘的变化而这一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叫做缘起。因缘和合生起之法，它本身没有自性，就叫做性空，也称为空性。空性是宇宙间一切法的基本的体性，所以我们学佛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空性。不但诸法没有自性，我们人同样也没有自性。当时公元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以至于第四世纪，印度的大乘佛教就是以这中观学派的理论是主流，那个时候还没有其他宗派。到了公元400多年，五浊菩萨、释迦菩萨他们两位大概是在300年，第四世纪了，380-90年时代，五浊菩萨出世，释迦菩萨比五浊菩萨晚一段时间。那么也就在公元400多年，他们建立了大乘佛教的有宗。原来说中观学派嘛，是说空，空宗。而空宗在公元第二三四这200多年之间流行了，200多年以后呢，一切变质了，生出各种的弊病。我们常说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政策等等，这一切天长日久它就会变化，就会变质。龙树菩萨的缘起性空，他本来是说诸法有因缘和合生起，他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称为性空。可是天长日久以后呢，社会人士对于这个正确的意义忘记了，就又兴起了一种邪说。什么叫做邪说呢？大家就认为空嘛，就是虚无，就是什么都没有。不但在世俗体、在世俗世间，一切的与世俗体不施舍有，与生一体真理一无。他们给这个空误解了，认为空就是没有。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的正确说的空的意思，比如说华藏讲堂这一栋大楼，这栋大楼里它是拿砖瓦木石各种建筑材料组合起来的，用各种建筑材料建筑这起来这一栋大楼。如果我们正确的体会到空的意义的话呢，这一栋大楼吧是一个假名，没有大楼的这一种这个真实的东西，大楼是假名，而是说大楼是拿各种建筑材料组合才有这种大楼。正确的空意呢，是诸法没有自性，没有它单独存在的自体，所谓当体即空。看着这个大楼啊，它是一种组合，而不是单独的存在。我们说这个叫做缘起性空。可是后人误会了，也许说一种断灭空。什么叫做空？这个楼房拆掉这一片就空了，这个就是误会了空的本意了。 后来就称为称空，称为万空，称为短灭空。空到什么程度呢？空到世间没有因果报应，因果报应是宇宙间基本的理论。佛陀所说的缘起，完整的说就是因缘祸合生起，有因有缘，因缘祸合以后必然成果，因缘果啊，因缘果，这个果对于生起这一发的原因来说呢，就称为报，这个合在一起呢，就称为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如果给它简化呢，简单的说就是因果。因此我们说佛陀证悟的真理是缘起，万法因缘祸合生起。事实上缘起的本身说的就是因果，因果相续，世间一切法都是因果相续。可是后人误解了这个空的意义了，认为空的连因果也没有了。如果世间没有因果，那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比如说佛陀住世时代，当时就有六师外道，其中几个派别的就是唯物论的学者，他们以唯物论的基础，在唯物论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理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滴水火风组合成人体以后，就有了人的精神作用，就有了人的心识。这个心识就是滴水火风，是物质组合起来的开心。如果有一天四大分离，滴水火风分散了，那么就是说人死了。人死了，滴大归滴，水大归水，火大归火，风大归风，那么这个肉体烧掉以后呢，成一种如隔塞，像灰塞一样的那个骨灰，那么这个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简单的说就是人死如灯灭，死过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在当时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断灭论。死过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说没有前生没有后世，没有前生没有后世，我这一辈子努力积德为善，我希望着来一生能够待到较好的环境，能够待到福报。如果没有来生后世，我这一辈子何不去追求快乐呢？我为什么要去努力为善呢？当时印度社会上就是这种思想嘛，就是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歪道，叫做顺势歪道，顺应着世俗社会的那一种生活，顺势歪道。顺势歪道他们过什么生活呢？说既然没有因果，没有来生后世，我这一辈子尽量的去追求快乐。什么最快乐？甚至于到最后就喊出口号嘛，男女间的肉体关系最快乐。这个在当时就成了一种邪说，也就是当时影响到整个印度社会的风气。那么所以后来的佛教说破的，破持长破持短，破持长是破持婆罗门教，破持断灭论就是破持这些歪道。可是到龙树菩萨死后的200年，印度又出现这种情况，说什么都是空的，哪有什么因果了，没有因果。这个又恢复到几乎是等于佛陀在世时代那种歪道的理论了。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都是以这种空的思想，没有因果的思想下去，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很大的危害。所以无着菩萨、世亲菩萨他们两位为了矫正这一种不正确的理论，他们又根据着弥勒菩萨的五部大论、五部经典了，他们成立了瑜伽行学派，就是有宗，也称为法相宗，也称为唯识宗，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这个东西。 北世宗是公元第五世纪，四百年到五百年之间啊，公元四百年五百年之间成立的。那么五百年到六百年，六百年到七百年，这两三百年之间，在印度说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很多人都在研究为师。公元六百几十年，我们中国的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法，去取经。他到了中印度，在那兰陀寺，当时印度的佛学中心，跟着一位接线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学习包括着这个现在的白法论、乌云论、唯识三世论、二世论等等，学这个所谓一本识字之学，前后学习五年，又跟着另外一位圣君论师，也是学唯识觉斋禅、学因命、学这些东西，又学了两年，专门学唯识学了七八年，然后到各地参访。那么在贞观十九年里，他就回到中国来。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了六百多部经典。回到长安，唐太宗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还俗做官，他谢绝，他说我唯一的志愿就是希望给带回来这些经典翻译成我们中国文字，在当时称为唐语唐文，因为那个时候是唐朝嘛。后来唐太宗就让他在弘福寺译经，后来另外一个大寺庙啊，慈恩寺改成了，他就在慈恩寺译经。那么前后译经二十年还要多，到了他六十几岁逝世往生。他译出了七八十部经典，一千三百多卷，这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唯识宗这一个系列的经典论点，在他所谓译出来的就包括这一部《大圣乌云论》在论。我们现在说，再转回头来说到唯识，由于玄奘大师译出了很多唯识宗的经典，而他的大弟子窥基啊，后世人称为慈恩大师的啊，他的弟子窥基大师又继承玄奘大师的学说加以弘扬，那么后来就成立了中国的法相宗，法相宗又称为唯识宗，这是中国唯识宗成立的情形。那么唯识宗在当时的研究的人很多，前后兴盛了一百多年。当初译这个经典的时候还是在唐太宗、唐高宗时代，后来唐太宗、高宗以后的历经几个皇帝的，到了唐武宗时代的三武一宗的法难，唐武宗法难，那么就这个让出家人还俗了啊，毁坏了很多寺庙了等等，这一切摧残佛教的行动。那个时候包括玄奘大师以后好几代的这个徒子徒孙们呢，每人都有关于唯识宗的注解著作，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所有的著书就是这些注解的这些资料啊，都是用笔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不能够抄写很多嘛，就是保存在寺庙里面。后来因为唐武宗发难，那些很多经典都被烧掉了，都散失了。这样一来里，紧接着唐朝末年嘛，藩镇割据啦，又是五代十国了，一百多年战争不断了。这一宗的不但是这一个宗派没有人继承，并且很多经典也都散失了，所以说这个宗派里在宋朝、元朝 几百年很沉寂。到了明朝末年，明末四大师，包括这欧益大师、德清大师，他们又重新的再来研究魏史。可是因为很多经典都散失了，找不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嘛，没有很太出的成果了。紧接着到了什么时候呢？没有多久以后啊，说我明末呢，接着就是满清入关嘛，清兵入关以后，他们研究的成果也就又中断了。这样一直又经过两百多年，到清朝末年，所谓杨文慧、杨任山居士出世，他在南京成立了金陵刻经处。他拜托他的学生了、朋友了，以至于他在伦敦，他是出使，他是在这个出使英国的公司下边一个参赞，就是官位很高的一个外交人员了。他在那边认识的几个日本和尚，包括南条文雄等人，他拜托那些人在日本替他找我们中国在唐朝时代流落到日本的经典啊，凡是能够找得到的他都拿钱来收购。这样在日本找到了将近300部经典，是我们中国流落被带到日本的。他给这些经典运回以后呢，马上就开版印刷，这个里边就包括着魏史、成魏史论书籍等等的有关魏史宗的经典单论。这样到了经过杨任山的提倡，到民国初年以后啊，这个魏史宗就又复兴了。我们正确的说，民国初年复兴的是魏史学，而不是魏史宗。我们看现在华严宗，台北有华严莲师，天台宗有很多，像香港很多寺庙都是属于天台宗的，美国很多寺庙都是谭徐老和尚的弟子们啊，他们是隶属于天台宗。至于禅宗更多啊，因为台湾的佛教啊，自清朝以来就是福建福州法鼓山的一个系统的啊，都是属于禅宗的。可是呢，民国间没有魏史宗的寺庙，没有魏史宗的这一派的寺庙。因为在唐朝那个时代，以至于到唐末那个时候还有专门是属于魏史宗的寺庙，以后就没有了。或者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不但没有魏史宗的寺庙，也没有三论宗的寺庙，律宗专门律宗的寺庙大陆还有了，你比方说是大陆南京宝华山专门弘传律宗的，律宗的寺庙还有，三论宗、魏史宗这些寺庙都没有了。因此我们现在说学习的、说研究的，只是魏史宗里边的学问、魏史学，而不是继承了魏史宗。因为一个宗派嘛，是要出家人来主持、来领导、来依照着魏史宗的修持的方法修止、修观、修五重魏史观。可是这些都失传了。那么我们要学魏史，很多人听说魏史都觉得对于魏史有兴趣。老实讲，魏史宗很难进入，很难进入，因为魏史宗名词太多，而所有的经典论点词义又太深奥。我们说笑话的，你拿起那些经典呢，每一个字都认识，那几个字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啊。就是说是啊，他的文字太深奥啊。我们随便说个名词吧，说是我们这个耳朵啊，听声音，听哪几种声音呢？只受大众音声、非只受大众音声、巨大众音声。如果单看这几个名词，给我们看得迷迷糊糊，什么只受大众音声。可是要是经过详细解释啊，哦，原来如此，也就懂了。当然它是很繁琐，也很艰深，但是也不是不能够学习，要有耐心来学的时候啊，照样能够学习了啊。 不是有佛门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吗？说是迷夫产品方便净，为师耐烦三顿空。学密宗你要很有钱，没有钱你不要去学密宗。为什么呢？密宗给上师的供养很丰厚，要设禅做法的时候啊，那个法器啊，金的银的最起码是铜的，那一大堆法器要多少钱才能够购置下来呢？所以说你的经济不好，不要学密。禅品禅宗很简单，到三边也好，水下也好，随便到任何地方禅花洞也好，坐下打坐也好，不需要钱财，任何地方都可以参禅。净土最方便，你在佛堂里可以念佛，回到家里面可以照样念佛，你走在路上心里面也可以念佛。那么为师耐烦，耐烦耐烦，耐待住，忍耐这个烦琐，要不然的话，你要不耐烦呢，你就不要学为师。名词太多，并且有些那个文字的词义啊很难理解，你要不能够耐烦，你就不要学。要学就得耐着这个性子，一步一步的深入。最后说个三论空，三论中论白论十二门论，称为三论中。三论中嘛，刚才说了嘛，讲的就是缘起性空啊，这个是佛门的典故了啊。我们主要的说的，诸位刚听无云论也好，白方明明论也好，唯识三世论也好，也许对初汉不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啊，不要说我听了几次怎么听不懂，灰心了不听了，不要，你继续听，慢慢的就会理解了。因为我们像盖房子一样的啊，今天运来一车砖，明天运来一车沙子，后天运来一车水泥，以至于钢筋其他的材料工具，你着急的是怎么这么久还看不到楼房呢？你别慌，材料齐全了呀，然后才能够开工嘛。所以说如果是最初听不理解的话，不要心急，会懂的慢慢听就会懂了啊。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大圣无云论，而第一章要讲什么呢？无云聚合说。我们讲无云最基本的，我们要理解什么呢？什么叫做无云？我想在座的都是学佛有念的啊，这一点一定会知道的。所谓色云、受云、行云、相云、空云，色受相行识，色受相行识，识云。无云，八大人觉经上面说，第一觉知世间无常，国土未摧，四大苦空，无云不我。那个无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色受相行识的无云。我们平常听到无云，也许一下就给它忽略过去了。我们现在专门来讲无云。无云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佛陀的基本教理，他证悟的真理是缘起，而缘起因缘和合生起，就是建立在无云聚合上边。没有无云，哪有宇宙人生的生起呢？因为无云色受想行识是构成这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肉身，同时也构成这个精神世界，构成七世间、有情世间，构成这两个世间的基本的质料、材料，构成物质世界的材料，构成精神世界的材料，都是建立在无云上边。没有无云，就没有宇宙，就没有人生。因此无云在唯识学里边是很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基本入门的一部论点。我们看讲义啊，看讲义第七页第一讲无云聚合说。 一，乌云是构成事件的基本资料。乌云的云是印度梵语，如果翻译它的音的话，翻译成色间托。这个云是积聚的意思，就是指着积聚着无中无类，或者说是无举的东西，就能够成就我人的身心。注意，身心是两方面的，身指我们的色身，就是肉体，就是生理性的肉体身体，而心呢，是指我们精神活动方面的，是心理性的。我们说世间万法各有其理，物质世界有物理，我们的生理，我们的身体有它的生理，而我们的精神方面呢，又有它的心理。万法各有其理，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体，了解我们的精神，或者了解我们所寄托生存的七世间物质世界，我们就要先从各种的力，物力、生力、心力来学习，来了解其。乌云这个名词呢是心意，所谓心意是玄奘大师以后所译的经典，包括玄奘大师在内，称为心，心就的心。在玄奘大师以前，鸠摩罗什大师译经那个时代的称为九译。早期译经这个乌云不译为云，而译为阴，阴阳的阴。这个上面说了，乌云就译为乌阴，阴是罪害的意思，为此物者能够罪害我人的性德。我们的性德是什么？我们性德的性就是空性，空性具足万德万能，有空性里边就能够生出万法。我们不是常说吗？真空妙有，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从虚空里边能够生起万法。因此这个空就具足了万德万能。可是这个无因呢，就能够伤害到、罪害到我们的性德。那么世间里，在佛经里面有七世间与有情世间之分。七世间，这个七啊，我们中国古书上面说了，形而上者谓之道，那是看不到的、摸不到的；形而下者谓之气，有形状、有质感的。简单的说，形而上的指的是玄学，或者说哲学吧，啊，形而下的指的就是物质世界，有形体、有形状、有质感性的，啊，因此说形而下者谓之气，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有情世间就是众生的世界。气世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有情世间就是有情，有情怎么解释呢？就是有情识，我们有八识，这个八识呢，有它的烦恼，有它的无明啊，被烦恼无明所覆盖，因此我们的识是成为一种情识，并且有情见，有我们个人执着的我见，还有情爱，情识、情见、情爱。这一切都生之于情，所以众生又称为有情。一般说有情就是众生，众生是指一切的动物、一切的生命体，但是佛教是以人为本位，我们就假定有情指的就是人来说的。特别是讲唯识学，我们如果是讲一切有情，昆虫、蚂蚁那些微小的动物，它是不是八识七倍，我们没有办法讲。我们以人来说，人人都有一个阿赖耶识，人人有阿赖耶识都能够生出七转识，人人都有八识，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所谓有情，指的就是人。无蕴的蕴有近于范畴的意思，这是构成世间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的五种因素。但是无蕴还有一种本质上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是什么呢？就是法，就是法，法的普遍性。无蕴是无类法的领域，这无类法浑然和合为一群，所以叫做无蕴。无蕴合在一起讲，佛陀的真理称为法，老子的真理称为道，而我们中国儒家最高的礼则讲的是什么？就是理，道理的理。我们中国人讲天，讲天理。那个我们中国人讲那个天有两种，一种是神格化的老天爷啊，大家烧香拜拜的那是民俗；一种是孟子里边讲的义理之天，道义的义啊，仁义的义，义理之天。义理之天这个天理真正说就是宇宙间的本体，中国人讲的宇宙本体就是天理，简单的说就是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道家的道，儒家的理，佛家的法，这三者都有，这三者的意义都有相近的意思的，都是一种宇宙的本体，都有近于宇宙本体的这一种意义。所以无蕴是无类法的领域，这无类法浑然和和合为一群，就叫做无蕴。无蕴是什么呢？无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五者的总名。色蕴就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质料，受想行识思蕴是构成我们精神作用的质料，就是我们所谓精神作用，就是心识或者说是心理作用。不过用精神作用是比较更普遍的。无蕴聚合表示这个世界既不是主观的世界，也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聚合了主观客观于一体的法的世界。这个宇宙也好，世界也好，宇宙世界说的都是空间跟时间的综合，四度空间的连续区。而宇宙也好，空世界也好，事实上它有一个宇宙的运行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佛家说的法，也就是中国儒家说的理，也就是老子说的道，它都是一种宇宙间基本的最高的运行法则。我们可以这样说，以现在的天文学知识使我们知道，宇宙间的星球不计其数，恒河沙数，无量无数的星球。我们最近的来说，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太阳系里边，太阳系里边有八大行星啊，八大行星周围各有不同的卫星。那么这许多星球在空中运作的时候，它的吸引力跟排斥力维持一个平衡以后啊，不是这两个维持平衡，不计其数的密密麻麻的每一个都维持平衡了，它就在运作，它也不会撞在一起，也不会掉下来。这个就是法，就是道，就是理，就是宇宙间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理则。那么因此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教跟外道所不共的理论。这个所谓外道指的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婆罗门教不以为宇宙人生的存在是因缘和合的升起，而是说大梵天所创造，就等于说上帝创造世界一样的。上帝我们读创世纪，旧约创世纪啊， 上帝创造世界，在七日之内，他要光就有了光，他要水就有了水，最后比照着他们的形体制造出了人。这个是印在旧约全书上面的啊。在佛教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上帝创造，也不是大梵天王创造，而是说因素条件获合了、具备了，才有这个宇宙人生的生气存在。这个就是法的领域。因此法的世界里是跟当时的外道所不共的理论。我们现在特别再来解释这个五蕴。五蕴是色蕴、受蕴、行蕴、想蕴、识蕴。第一个我们解释色。色蕴的色相当于物质的概念。色蕴就是物质现象的积聚，物质性的存在。大圣阿毗达摩杂记论这一本书是无著菩萨说造，就是说著作的啊。他里边就问了色蕴何相，色蕴是什么样子的，答变现是色相，能够变化，能够有这个形体表现出来，这个就是色蕴的外表的形象。这个有两种，一者出对变坏，二者方说实现。我们想想看，这个出对变坏，方说实现，要是不看下面的注解，也觉得呀、啊，这个文字这么别扭。为什么？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的用语，我们平常不大用这些词句。这个在《无思比菩萨论》里边说的更详细一点。这《无思比菩萨论》里边就说了，问以何意说之为色，说根据什么意义说为色呢，答见此积聚，见此散坏，种种生长，毁于缘或亲，便能坏能成，皆是色意。因此色的定义就是知爱，它有它的形状，有它的体啊、有形体，同时它占有空间，并且会变换。那么我们再颠倒回来讲，色蕴是什么？色蕴就是物质。这个色这个字啊，引起很多误解。我们说了，那佛经上面为什么专门用这些是看不懂的字呢？就直接用物质两个字多好呢？不然，因为在一两千年以前，甚至于佛陀时代是在两千五百年以前，甚至于这个色蕴这个色这个字啊，在佛陀以前就有了。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印度的吠陀经出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两千年之间，吠陀经出现的时候就有四大这个名词。那么以后呢，有四大组合成色蕴。色蕴，色蕴简单的说就是物质。可是哪个时候啊，社会上没有在用的语言里边、词汇里边没有物质这两个字了？没有这两个字。我们讲笑话，我们现在啊，我们在一起讲话听得懂，我们要跟那些这个国中生跟下下一代讲话呀，他们的用语我们都听不懂，他们有很多新兴人类的语言我们不懂。由此可见，我们在同一时代语言都不能够沟通嘛，又何况是两千多年前呢？所以说哪个时候没有无知这两个字，并且呢，无知这两个字也代替不了色。因为色蕴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着有形体可见的色，没有形体可见的无表色啊，不能够表示出来的那个也叫做色法。可是就是因为这一个色啊，色在我们理解的色就是有质爱、有形状，就是物质的意思。可是 就在社会上面引起很多的误解，社会人士误解啊，什么呀？你们佛经上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拿着这个来取笑佛教。甚至于早年间那一位幽默大师林语堂在《中央日报》上面写文章啊，是说论色即是空啊，拿着这一个题目来讽刺佛教。后来有一位张曼超居士，那个时候在日本留学啊，读到这篇文章啊，很不服气。同样的，换个题目，论他林语堂的文章是论空即是色，张曼超的文章是论色即是空，给林语堂就辩驳回去。那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这个色本来是物质的意思。因为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太深，佛经上边许多字都变成我们社会日常用语，而我们日常用语天天使用而不知道它来自佛经。我们有比方说色相这两个字啊，色相，色相就是物质的形状，所有一切物质，它一切物质万法各有其相，都有个形状，这个称为色相。我们这个肉体就称为色身，四大祸合的色身嘛。可是社会人士用错了啊，对于那个卖春的女人呢，叫什么出卖色相，跟他们给这个色通通的引用成这个女色美色的那个色，包括那些记者先生们也想不到啊，色原来是无知的意思，他们如果不读佛经，他们怎么也不知道色就是无知。那么